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中紧张升温，川普武同习近平通话计划。菲律宾中部火山爆发，中共驻日使馆提醒防震。威斯康辛州少年达父母夺财，密谋刺杀川普，被控多条重罪。贸易会谈前夕，日本话不会抛美债作为谈判筹码。全女性太空旅行团包括 Katy Perry 将会乘坐蓝色起源火箭升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中贸易战升级的同时，两国领导人是否会通话来降低紧张局势备受关注。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面对全国节目采访中证实，川普总统目前仲未有计划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川普总统在4月7号曾经要求中共撤销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否则美国除了提高对华关税之外，仲将会终止所有同中方的谈判。格里尔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中共选择了报复，而很多其他国家就坚定表示他们不想报复，而是想同美国谈判。格里尔提到，他的团队正在同一些国家互动，我们正在日以继夜地工作，处理文件，接受提议，并且向这些国家提供回归，帮助他们更好地同美国实现对等贸易。他说，我的目标是在90日之内达成有意义的协议。我认为我们将会在跟着下来的几个星期内同多个国家达成协议。菲律宾中部肯拉翁火山8号爆发之后，今日再次有两道喷出高达几百公尺的火山灰云。这座火山现在处于三级警戒状态，火山口外围8公里范围内列为危险区，禁止民众进入。无独有偶，目前日本政府工作小组会议警告，如果南海海槽发生强烈地震，日本恐怕会有接近30万人罹难。中共驻日本大使馆今日针对这件事发出公告，提醒在日本的中国公民要注意防范地震灾害。公告仲罕见地呼吁有意到日本买楼置业的中国公民慎重选择。同过去几次中共驻日本大使馆在官方网站发表的注意防范地震灾害通知相比，今次的通知罕见地提到建议稳妥安排到日本旅游留学，同时呼吁有意在日本买楼置业的中国公民慎重选择。威斯康辛州一名17岁少年卡萨普被控谋杀父母，同时涉嫌策划暗杀川普总统和推翻政府。近日公布的法院文件显示，凶徒因为计划筹措资金而谋杀父母，同时计划透过极端主义手段发动攻击，引发政治动荡。FBI 在调查中发现，卡萨普撰写了一份3页的宣言，内容说他的目标是暗杀川普总统，同时引发美国政治革命。卡萨普面临威斯康辛州地方检察官提出的9项重罪指控，包括2项一级谋杀罪、2项藏私罪和盗窃、冒用他人身份等罪名。另外，根据 FBI 宣誓书，他可能仲会面临3项联邦层级指控，包括意图刺杀总统、共谋犯罪以及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日本执政党政策主管小野子五典星期日反驳了抛售美国债券的呼吁，日本不应该为了报复川普总统的关税而故意抛售所持有的美国国债。目前日本持有179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是美国以外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国。小野智五点表示，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政府不应该考虑故意利用美国国债进行报复，即是日本政府不应该利用所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作为双边贸易谈判的筹码。 据路透社报道，日本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将会在4月17号星期四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贸易会谈。美国财长贝森特对日本在回应美国关税的过程所表现出的慎重做法表示赞赏，同时谴责了中共的孤立做法。他说，北京选择通过报复和加倍先前的负面行为来孤立自己。蓝色起源公司会在美国东部时间4月14号星期一上午9点半由德克萨斯州西部的范霍恩基地发射一次历史性亚轨道太空飞行。今次乘搭新谢泼德31号火箭和太空舱的6位女性乘客，包括美国流行乐坛巨星 Katy Perry 和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的未婚妻蓝色起源高层桑切斯，他们将会进行一次预计大约10至11分钟的短程太空旅程。火箭将会加速到超过音速3倍，飞行大约62英里，大约是100公里的高空，超越国际公认的太空分界卡门线，给乘客在太空边缘体验几分钟的失重状态。这是自从苏联女太空人捷列什科娃在1963年单独执行太空任务以来，首次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太空团队。
白宫宣布跟着下来一个礼拜是复活节圣周。美防长说不容中共染指巴拿马运河。中国以强摘早产儿肾脏移植，名医说世事极恐。川普欲重振美国造船业或寻求日韩澳的帮助。川普健康检查结果，白宫医生说完全适合履行最高统帅职责。涉嫌对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官邸纵火，38岁嫌犯被逮捕。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白宫宣布跟住落嚟嘅一个礼拜系复活节圣周，同时发布公开致辞。川普总统喺公开声明中表示，今个礼拜系基督徒反思耶稣受难嘅日子，亦系为耶稣复活嘅奇迹做好准备嘅日子，触及心灵同埋灵魂。据霍士新闻报道，川普喺白宫发表嘅复活节总统贺词中表示，喺今届政府任内，我哋会喺国内嘅学校、军队、工作场所、医院同埋政府机构为基督教信仰而奋斗。白宫信仰办公室信仰主任珍妮佛·科恩表示，政府正在为复活周的庆祝活动做准备，并会以应有的方式来庆祝今次复活节。据雅虎新闻报道，预计礼拜四川普将在白宫主持一场员工敬拜活动。白宫新闻发言人内维特表示，川普总统向全国几百万名的基督徒承诺，他将成立白宫信仰办公室，他亦都兑现了这项承诺。4月13号，美国防长克格塞斯访问巴拿马之后表示，中共正试图掌控战略性的巴拿马运河，美方将强力反制。他指控中方透过影响政界、基建和监督系统，试图控制运河，并且批评美国以前对这一点疏于防备。克格塞斯表示，川普总统主张的以实力求和平政策奏效。美巴已经签署联合声明，允许美南优先通行运河，并建立双边安全合作。他说，这个是美国领导力回归的象征。巴拿马今年2月退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亦被视为双方对抗中共合作的具体成果。克格塞斯表示，美巴现在肩并肩对中共讲烂出去。另外，他谈到伊朗核问题，强调川普重视和平解决，但是如果谈判失败，不排除更加严厉的行动。美伊上个礼拜进行川普重返执政之后首次已知的接触，显示外交仍然是优先选项。台湾歌手 Tank 中文名叫做吕建中，他最近公开他去年在中国成功接受亚洲首例心肝联合移植手术，引发外界对中共活摘器官和器官买卖的争议。 网友翻出中国医师发表的两例29个礼拜早产女婴捐肾的个案，指出这些个案并不是脑死捐赠，而是在出世两至三日之后切除维生取器官，引发医界质疑是不是涉及非自愿捐赠或者活摘器官。台湾奇美医院医师陈志金13号提出四大疑点。早产儿肾脏极细，却能够成功移植给成年女性，接受者条件特殊，而且等待时间非常之短，配对流程迅速，就好似有预谋一样。两名捐赠者都是女婴。陈志金话，成件事件令人毛骨悚然。近期就有一名中国医生宋图润坦言，曾经对早产儿进行相关手术，他还拍摄影片介绍婴儿肾的优缺点。香港作家冯希乾指出，湖南一间医院早在2018年就发表论文，医师还自鸣得意地将中国婴儿死亡数量之高当作货源充足，网友直指中共真是丧尽天良。据自由时报当地时间4月14号报道，川普总统上个礼拜签署行政命令，宣布会重振美国造船业，并且调查海军造船进度延误的原因。他表示，美国不排除向友好国家采购军舰，以弥补战力空缺。海外媒体战区分析指出，南韩和日本目前正建造类似美军白克级神盾驱逐舰的舰艇，好似南韩的 KDX-3 系列和日本摩耶级最上级等，具备输出美军所需要舰艇的潜力。另外，美国亦可以通过 AUKUS 协议借助澳洲的造舰能力来补足需求。根据美国联邦审计署的报告，2019至2023年间，美军原计划建造11艘维珍尼亚级潜舰和15艘白克级驱逐舰，实际仅是交付4艘和7艘。目前45艘在建舰艇当中，有 82% 出现5个月至3年以上的延误。面对建造进度落后和人力短缺问题，川普这个动作被视为试图透过国际合作加强军备生产能力，应对全球战略挑战。白宫14号公布了川普总统的最新健康检查报告，医生表示78岁的川普的健康状况完全适合担任最高统帅和国家元首。川普会在6月14号年满79岁。川普的主治医师巴巴贝拉指出，他的积极生活方式对健康持续有正面影响，他目前的体重是 101.6 公斤，比2020年任内健康检查的时候减了大约9公斤。报告指出，川普的心脏、肺、神经和整体的功能都很强健，静止心率是每分钟62，血压是128和74。川普曾经接受双眼白内障手术，并且在去年大肠镜检查中发现良性的息肉。医生表示，这个状况常见于高龄人士，没有即刻的健康风险。另外，川普持续服用阿司匹林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胆固醇的数值亦都在药物的帮助下改善。报告说，他经常参加会议、公开活动和高尔夫球赛，生活状态非常之活跃良好。宾夕法尼亚州州警当局13号在州长官邸召开记者会，宣布一名38岁的男子因为涉嫌在当日凌晨2点左右在州长夏皮洛的官邸纵火，而家已经被拘留，并且将面临杀人未遂和加重纵火罪等多项重罪指控。州警官员指出，嫌犯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的寇迪·巴尔默，目前他的作案动机不明朗。据悉，巴尔默携带自制的纵火装置翻越官邸围栏，一度避过州警，成功潜入官邸内部放火之后离开。他在礼拜日记者会召开之前没多久被逮捕归案，被视为民主党2028年总统大选潜在参选人的夏皮洛在记者会上表示，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较早之前同他通电话，承诺动用联邦政府所有资源协助调查这一单攻击事件。美国司法部长邦迪亦都在社交平台 X 上发表文章， 对于州长和他家人的安全感到深切欣慰，并且赞扬警方迅速逮捕巴尔文。
防中共侵台，美前驻韩联军司令首度出任兵推重职。美与130国贸易谈判，美商长指中共一直在攻击美国。美警告电子关税豁免只是暂时，这日出结论。习近平紧急访问避开泰国，时评人分析原因，国际民航主张航空业变革引发争议。美国总统川普连日加征中国大陆关税，北京表态奉陪到底，美中关系急速升温。4月11号中国半导体协会发布紧急通知，调整半导体原产地认定规则，称集成电路原产地确定规则须知，以流片工厂所在地为准，而非设计公司所在地，引发海外网友热议。因美国 IC 设计公司多由台积电代工，网友认为此举已在规避 125% 对美关税，将美国货变成台湾货。网友惊呼承认台湾独立，高端电子产品全是台湾产了。有分析指中共此举口硬死撑，表面对抗美国，实质为经济困境解套。台积电代工厂多在台湾，认定台湾产可以大幅降低入口成本，但此举被指自欺欺人，难掩内部压力。网友热议凸显中共在贸易战中的两难，既要维持强硬姿态，又要应对经济冲击，矛盾心态暴露无遗。太阳报引述专家指出，中共党魁习近平恐怕会将川普关税作为与华府全面开战的借口，逐步加大对台湾军事压力，最终演变为武力犯台。美国对中关税已经达到 145%， 习近平亦不甘示弱，将对美关税加码至 125%。 中国甚至警告准备好因应任何形式的战争。对此美方回应已对战争准备就绪。英国陆军退役上校德布雷顿戈登警告，经济动荡可能导致冲突，各界密切关注这点，而且需要为此做好准备。他描述紧张局势将持续升高，直到某个临界点崩溃，可能是以关税战告终，或以某种形式的冲突爆发。有人担心北京可能以侵略台湾作为筹码，迫使华府在关税问题上让步。曾任英国驻北京使馆首席大臣的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所主任布朗警告，台湾是目前最有可能引发全球冲突的单一引爆点，现在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侵台。台湾国军汉江41号演习兵推，首次由美前驻韩联军司令退役陆军上校罗伯特艾布兰出任资深观察员，还首度联席担任参谋总长顾问。这个代表台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已经提升到双方已经开始进行计划协调，象征街同蓝军对抗红军意义深远。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揭仲表示，台美之间进行计划协调，亦就是当共军准备或开始犯台时各军的因应处置，除了要与美军保持沟通并进行情报交换外，亦要将美军可能的行动纳入考虑，作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下达决心的重要依据。揭仲举例，例如共军水面兵力开始对台湾进行大范围联合封锁时，美军可能会以维持东南亚海上航行自由与日韩海上交通安全为由，派美军在特定海域采取行动，以限制共军水面兵力的活动范围。这个时候各军舰队的反封锁与护航作为亦就要相应做出调整，聚焦响离台湾本岛比较近的水域。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长苏子云认为，以往汉江演习美方代表是以观察组角度参与，在兵推架构上属于中性角色，静观红蓝两军对抗，兵推检讨会议时再行提出建言。而这次美方直接担任防守军指挥官的顾问，象征街同蓝军对抗红军意义深远。 苏子宏表示，美方此举在政治层面落实对台安全承诺。尽管川普总统本人未就协防台湾议题表态，但相关幕僚则透露明显作为，包括国务院系统明确表态反对武力改变现状。美媒透露五个大楼战略纲要防卫台湾为首要任务，加上川普第一任期公布的印太战略纲要，指出将防卫第一岛链国家包括台湾，以及外媒指出要将驻韩美军的主要任务从吓阻北韩威胁转向对抗中国。这些战略讯号至为清晰，将对台安全承诺由口头进一步为具体行动。他认为艾布兰的角色从观察员到参谋总长顾问，可以提高协防共同操作性。以往美军代表团长多由卸任印太司令担任，如果由驻韩联军司令的艾布兰出任，亦象征在战役层级的联合指挥，具有更多的经验分享，有助国军防卫兵火力发挥。13号，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萨特在 CNN 的国情之问节目中表示，川普政府正在同130个国家就贸易政策进行谈判。他表示，这个不是由一时兴起的想法决定的。现在贸易政策的重点在于解决美国过度依赖外国产品这一国家紧急状况。尤其是在我们面临冲突的时候，我们正在采取措施应对。哈瑟特说，互惠政策的本质是如果你坐下来同我们谈判，并以我们对待你们的方式对待我们，这样你们的税率就会非常低。目前已经有130个国家在这里谈判，可能还处于萌芽阶段，针对其他国家的谈判进程亦同样是这样，所以谈判进程都是有秩序的。亦是在当日，美国商务部长路德尼克对 ABC 表示，中共国一直都用不公平的商业策略攻击美国，我们向中方借钱来购买他们制造的物品，这个不是实现经济繁荣的秘诀。他谴责说，中共基本上攻击了美国，透过协助他们的企业来削弱我们的企业，迫使美国企业破产，并将制造业转移到中国。这种事在制药业发生过，钢铁和铝等很多产业都发生过这种现象。而川普的政策要求必须对中国征收关税，以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需要在美国生产药品，我们不能够发动战争并要求中共运送青霉素，我们不能够依赖其他国家的半导体，不能够依赖其他国家的钢铁和铝，这些都是国家安全问题。卢特尼克说，川普政府将确保他们回流，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美国的汽车工厂非常好，他们为我们的美国工人创造的工作亦是令人惊叹的。美国上周末豁免半导体、智慧手机及其他电子产品关税。13号，白宫官员表示，半导体和电子关税的豁免只是暂时的，持续一个月左右。此举是为了维持美国半导体供应，未来情况仍然不确定。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指出，智能手机、电脑和若干其他电子产品可能与半导体一起面临个别关税。而川普亦在12号表示，14号将会有一个具体的结果推出，我们正进账一大笔钱。目前为止，美国豁免特定电子产品 10% 的对等关税，降低了台湾半导体、印度制造的苹果手机成本。而中共当局声称，此举是美方修正单边对等关税错误做法的一小步。豁免对等关税的产品占据中国销售美国货物的 20% 比重。华尔街日报引述一名不具名白宫官员的话表示，川普要求依据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款研究对半导体征收关税的方式。此前川普已援引该条款对钢铝和汽车征收了 25% 税率。美国警告说，避免电子关税只是暂时情况，需要更多研究。卢特尼克指出，这些都属于特殊重点关税范畴，确保这些产品回流美国制造， 我们需要在美国制造这些物品，不能够依赖东南亚生产这些产品。中共党魁习近平还未启动对东南亚访问，但是外界发现行程并不途经当地主要国家之一的泰国。 X 平台视频人表示，泰国已经爆发反对中共的情绪，原因是上个月当地受到缅甸波及，中铁承建的政府大楼垮塌，导致泰国遭遇显著损失，引发网络非议。独立视频人蔡慎坤发帖文说，2024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3250亿美元，对东协地区贸易顺差2275亿美元，对墨西哥的贸易顺差高达1100亿美元。中方卖到越南、泰国、印尼等各国的产品，其实最后都是要销往美国。美国去年货物入口额为3.3万亿，货物入口主要包括汽车零部件、电子产品、药物、食物等。好显然，美国宣布的关税措施亦精准打击了中国转口贸易的重点地区。美国关税措施亦将对中国外贸出口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习近平紧急召开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亦是为了应对关税挑战。迅速出访东南亚国家，就是为了收买打气，令东协国家站在中国一边。原本要去泰国，因为上个月中铁承建大楼垮塌，泰国上下反中情绪高涨，习近平不得不取消了泰国之行。对此有网友表示，所以他们呃老百姓说对美贸易只占 14%， 脱欧没什么大不了的。最后讲到自己都信任，涉及美国贸易额至少占 30%， 顺差归根到底 80% 都是从美国赚来的。习近平敢是想将中国产品转口贸易的这些国家绑在他的船上，可不可以呢？竹篮打水一场空，要烂尾了。亦有 X 平台网民发布消息说，目前中共在泰国的信誉很差，在泰国的朋友还在 Facebook 贴了张泰国烂尾楼的相片，这个是自金融风暴开始的，起到一半就放在那里的烂尾楼，放了十几年，历经大地震都没冧，原因只有一个，这栋烂尾楼不是中共起的。好快，这栋楼就被泰国富豪以40亿美元的价格买走，而泰国民间出现大量要求政府讲明公众资金对中共建筑的投资去向，反中情绪升级。 X 平台网民周凤说，泰国是正需要危机公关的时候，大国领袖为什么躲起来？亦有 X 平台网友总结表示，应该说这个是习近平首次被迫出访，你中共不想出访都不得，川普的关税这次是真的将中共打到直接入了院，再拖下去不进行医治，怕是中共国的经济直接就全部崩溃了。就看看这次出访那些中共眼中的小国家给不给中共的面子，看看中共能够拿出什么好处给这些小国家，过几日就会有结果。还有网民表示，美国下一步必须抵制中共转口贸易，切断中共获得高科技通道，最后关闭金融交易，令中共彻底孤立。英国泰晤士报说，联合国机构国际民航组织宣布改革航空登机程序，引入数码旅行证件，这个会导致相当大的改动。不过针对这个政策的褒贬仍然不一。11号的报道说，按照最新的改革要求，乘客不再前往机场办理登机手续，而是直接上传护照，进行面部识别之后再登机。当局说，新制度或在3年内实施，变革程序可能是50年来最大。据悉，国际民航组织计划全面升级机场的基础设施，增加面部识别和从手机读取护照的新技术。乘客在预订航班时下载数码通行证，上传资料之后无需纸质机票，通过面部识别之后登机，而且在手机上接收航班变更的通知。外界认为中共政府在面部识别技术上占据领先，而且不知航空界登机程序使用的软件支援来自何方，外界担心黑客过度获取乘客资讯的可能。另外， 相关改革的前景和资金来源尚且未知。不过支持者仍然认为此举可行。旅游科技公司艾马迪斯的产品总监维亚勒说，企业针对隐私问题开发了在15秒内删除乘客资料的系统。维亚勒呼吁这次改革应该实现业内互通一致，原因是目前航空公司和机场所使用的票务系统已经几十年都没有升级。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中新冷战开启，竟因红色娘子军。英主持51国会议，新增援乌克兰破纪录210亿欧元。热门人选首尔市长吴世勋宣布不竞选南韩总统。恐慌退散，美股单个礼拜大升，投资者重拾信心。做中共间谍，世卫大会发言人被瑞典政府拘留。在美中大打关税战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已经禁止驻华美国政府人员、拥有安全许可的家属以及承包商和中国公民谈恋爱。自冷战以来，这种一刀切的政策还没有见过。独立时评人杜正4月12号在台湾上报撰文表示，美国在防中共用肉体炮弹来获取机密方面恢复到对待前苏联的警戒级别。这一重大信号预示着中美新冷战已经开启，而上一次美苏冷战的直接结果就是苏共解体。据历史资料，1987年美国曾因苏联间谍释有美军而全面禁止驻苏联和驻华人员和当地人谈恋爱或发生性关系。冷战结束后，这类限制才有所放宽。现在时隔38年，这一冷战时期政策正式重启。杜正撰文指出，美国政府这一政策出台是因为中共有很多部门都有一个对外国目标进行性贿赂的红色娘子军计划，令美方十分忌惮。文章指出，中共这种使用色诱操作是有计划有预谋进行的。文章引述中共一名市政府退休的老领导的消息说，共产党在1980年代开启国门之后，为了适应所谓改革开放的情报需要，曾经有一个红色娘子军计划，培训了一批准备派往海外的女子特务军团。知情人分析，中共在1980年代准备的红色娘子军计划，初时可能以中共的国安部建立为由，在北京由一些大专院校，特别是外语学院招人，因为政治背景要所谓的清白，当时有很多官员子弟加入。另据透露，中共国安系统到相关大专院校挑选人员已是惯例，最初中共会对他们进行短期的培训，一日受训，终身不能够脱离国安。外界将这些中共女子特务有个特定称呼叫红色燕子，长期活跃在美国政商界的邓文迪就是红色燕子的代表人物。他因为同媒体大亨梅铎的婚姻而备受关注。据报道，邓文迪和美国多位政要和商界领袖有密切联系，包括克林顿家族、布殊家族。2013年泛华网引述北京内幕人士消息爆出，邓文迪真实身份竟然是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宣传局的头牌间谍。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加州芳芳。据 Axios 报道， 芳芳在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做过七年空姐，在2011年到2015年间，她通过政治筹款和性贿赂快速打入敏感的美国政界，和加州议员施玉维尔等地方政要有交往，被美方发现后仓皇逃回中国。在英国，华裔律师克里斯蒂拿里2022年被军情五处指控和中共统战部有关，涉嫌向工党议员加迪纳提供政治献金，试图影响英国政坛。即使你否认指控，但调查仍在进行。2011年在加拿大亦爆出新华社记者施容和保守党议员特克德克特的暧昧关系。另外，红色燕子的渗透亦波及日本。日本在2013年有报告指出，日本自卫队中有800人的配偶是外国人，其中中国人配偶占七成。当然，台湾一再叫嚣武力统一的大陆配偶亦都应该算红色娘子军的一员。据 X 平台网友爆料，4月12号大陆配偶小薇被台湾遣返返到贵州后，首次发了短片，话返嚟呢几日一直是老妈做饭，仲向大家展示自己屋企开的小卖部。影片中家私残旧，杂货铺的货架都已经变黄，店铺亦都没有铺瓷砖。值得一提的，店铺没有挂一面五星红旗。有台湾网友说，这种杂货铺台湾都就来绝迹了。而评论区有不少冷嘲热讽的声音，有人问门口两边为什么不插满红旗，还有网友说小路仔接回来啊，我们这边教育好。德英国防部长在12号共同主持乌克兰防务小组会议，会后宣布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再增加破纪录的210亿欧元。美国防长夏格塞斯透过视像参与由美国主持该小组的惯例，在川普就任后改变。北约布鲁塞尔总部举行乌克兰防务国际联络小组会议，共51国与会，成员包括所有北约成员32国，欧盟和北约的印太四国伙伴日本、南韩、澳洲及纽西兰。英国国防大臣贺利安在会后宣布，小组成员今日承诺再提供乌克兰合计2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是历来宣布加码的最高额，包括英国今年就将提供的45亿英镑军事援助。他表示，今日是俄罗斯拒绝川普的俄乌和平方案届满一个月，证明普京口中讲和平，但就竟然持续攻击乌克兰。贺利安指出，一至三月，俄罗斯平均每日发动100架无人机攻击，已经超过传统炮火。根据计算，现在 70% 至 80% 的战场伤亡是由无人机造成的，凸显乌克兰防务小组在这个时候开会的重要性。贺利安在上午会议前向媒体表示，今年将是俄乌战争关键的一年，所有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将确保乌克兰现在的安全和未来持久的和平，美国将提供乌克兰实力帮助他达到和平。另外，贺利安向夏格塞斯解释，视像或本人参与并不是重点，就他所知，夏格塞斯刚从全球各地连续出访反美，所以是行程方面的考虑，最重要的是他参加了会议，未来美国的参与和支持我们拭目以待。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洛夫就回应，美国新政府告诉我们，他们会在欧洲在乌克兰旁边，但他们将聚焦亚太，强调美国仍然参与防务小组，提供乌克兰安全协助并领导和平倡议。乌梅洛夫称，乌克兰支持川普的和平倡议，所以目前可以说是责任分担，美国领导和平，欧洲领导军事援助。川普上任后，乌克兰防务小组会议在今年2月改由贺利安主持。德国防长皮斯托里斯表示， 今日德国首次同英国共同主持，意义在于表明对欧洲的安全负起了责任。他指出，德国国会已经同意在2029年前提供超过1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强调和平之窗的开启。南韩首尔市长吴世勋12号宣布将不会竞选第21届总统，他对自己所属政党的尹锡悦总统被弹劾表示忏悔，并对党内在弹劾后如果仍然若无其事准备选举的氛围感到忧心。吴世勋当日上午在国民力量党部召开记者会宣布将不会参选总统。他表示，作为政治人物，行动力固然很重要，但是应该停止的时候亦需要停低的勇气。对于执政党国民力量人士在尹锡悦弹劾后，很多网友相继表态参选，表达担心。吴世勋对这次通过弹劾议案表示深刻反省和忏悔，他说尹锡悦政府的失败，我们党内所有人都难辞其咎，非我莫属的傲慢思维使南韩政治变得不正常。他指出，党内在尹锡悦被弹劾落台后若无其事地投入总统选举，在国民的眼中会怎样看待，对一个礼拜来的发展表示惋惜和担心。尹锡悦去年12月3号无预警宣布紧急戒严后，被国会表决通过弹劾，亦导致国民力量党内意见分歧。宪法法院在这个月4号判决采纳尹锡悦即刻罢免职务。南韩依法将在6月3号选出下届总统，各党亦都相继投入备战状态。相比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内支持率遥遥领先的前党魁李在明，缺乏领导性人物的国民力量党有很多人表态参选，包括劳动部长金文珠、前党魁韩东芬、前大邱市长洪俊标、议员安哲秀、罗兴元、前议员刘成文等。吴世勋表态不参选后，党内的参选人相继对此表达遗憾或敬佩，认为吴世勋提出的再度增长、同弱者同行等议题，并希望可以吸纳吴世勋的支持选票。美国股市在礼拜五强势反弹，投资者信心回温，三大指数全面收高，市场普遍认为有关美中贸易冲突的利空消息已被消化，带动了股价的止跌回升，结束这个礼拜剧烈震荡的走势。道琼斯工业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都在全面上升，科技股和半导体类股表现起眼。台积电在美国的 ADR 亦都有明显加幅，成为市场的焦点。据海外媒体报道，这个礼拜被视为华尔街近年来最动荡的一个礼拜之一，显示市场恐慌程度的芝加哥波动率指数 VIX 一度飙升到50以上，之后回落至37附近，显示市场情绪逐步稳定。另外，密西根大学最新公布的4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低过预期，通胀水准更加创下自1981年以来新高。另一方面，美中贸易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白宫官员证实川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中共亦宣布反制。白宫发言人莱维特11号表示，即使美中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川普总统仍然对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保持乐观，并强调川普总统仲会愿意进行谈判，并认为进一步的报复行动不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同时，大型银行陆续公布财务报告，表现稳健，亦有助提升投资者信心。整体来讲，这个礼拜美股收高，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分别创下自2023年和2022年11月以来的最佳单个礼拜表现，显示即使面对贸易争端和通胀压力，市场仍然保有反弹功能。 路透社9号报道，瑞典政府拘留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发言人叶西提，指控他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监视瑞典维吾尔族社群。叶西提自2004年起担任该组织发言人，事件发生后已被立即罢免职务。瑞典检察官刘恩灰斯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叶西提涉嫌非法为中共情报机构搜集和维吾尔社群相关的信息和情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已经声明确认这件事，但并未透露中共是怎样渗透他内部的。该组织指出，他们早已发出警告，中共间谍网络正在全球积极扩张，现在启动反间谍措施，但因资源不足，希望和各国政府合作防范。针对国际社会批评中共镇压维吾尔人的言论，中共一向高度敏感，并否认指控，但多家研究机构已经记录了大量证据，美国政府更加指责中共的行为构成了种族灭绝。2022年联合国发表报告指出，中共针对新疆维吾尔人及其他穆斯林的任意和歧视性拘禁可能构成反人类罪。今年2月，泰国政府将40名寻求政治庇护的维吾尔族人秘密遣返回中国。回中国后，这些人到现在下落不明，即使中共声称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但外界无法独立核实他们的情况。3月中，泰国副总理普谭率团前往新疆探访部分被遣返者，但外界质疑为事先安排好的过程。美国国务院指出，中共不会提供进行可信调查所需的自由，访问会隐瞒维吾尔人可能遭受的虐待。截至目前，中共没有公布这些被遣返维吾尔人的具体信息，亦都不会准许独立机构进行探视或调查，因为这样他们的现状仍然是一个谜，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谴责。
关税决战中南海，中国军民现史无前例可怕局面。史无前例，英国接管由中国持有的钢铁公司。历史性灾害天气，重庆6000次雷暴导致数百人就诊。尹石月叛乱诉讼案首次听证，法院禁止任何影像。美中关税决战，中共突然后悔。一位白宫高阶官员礼拜日表示，特朗普总统目前没有同中共党魁习近平进行关税战对话的计划，而习近平遭遇史无前例的溃败。中共公安部警讯，民间灰色组织激增，习军中铁三角溃散，逾千官员被供出。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礼拜日在 CBS 面对面节目中说，目前我们没有这样的计划，4月2号我曾经跟我的对口官员谈过。自4月2号开始，这件事已经提升到领袖层面。正如特朗普总统所指出的，我们预计未来某个时候能够跟他们进行对话。布伦南接着问白宫，是不是试图迫使中共出售其在美国持有的约1.5万亿美元资产。格里尔表示，这个不是计划的一部分，特朗普总统有一个全球计划，试图使美国制造业回流并解决贸易赤字问题，这个是一个全球性议题。他表示，现在这种局面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中共选择了报复，很多其他国家明确表示不希望报复，他们想和美国谈判，而中共做出了不同的决定，所以这个不是我们的计划，而是中共的决定，他们有自己的主动权。格里尔的评论是在习近平计划在礼拜一启程进行为期5日的东南亚访问，以巩固和贸易伙伴关系的前一日发表的。习近平访问的国家有越南、马来西亚和柬埔寨。越南和马来西亚都是和美国以及中国有重要的贸易关系。 虽然中共表现强硬，但是了解中共的人都知道，这个只是中共外强中干的表现。4月11号，中共宣布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增加至 125%， 但是又添了一个注脚，称如果美方继续加征对华关税，中方将不予理会。前一日，中共仲高调宣称打奉陪到底，第二日就迅速反转，不理会了。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战，指中美不平衡贸易，逼中共进行贸易决战，中南海先摆出了准备决战的架势，没想到临场就突然间怕了。有分析指，特朗普1月20号就任，推动关税战、贸易战有步骤的，有精密策划，过程中灵活掌握，游刃有余。反观中共基本上是被动应付，不但主动引发经济脱欧，还将中美之间的对抗引向了贸易战、经济战的决战边缘。决战即将来临之际，中共先意识到凶险异常，不敢决战了。然而短时间内被中共催生的这场决战，却不是想停就能够停下来的。中共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达到 125%， 特朗普宣布的对华加征关税达到 145%， 如果中共不退让，特朗普亦不可能松口。中美之间正临近贸易决战或者经济决战的边缘，这个不是笑话，而是正在真实发生的。中共自感实力不济，不得不认低威了。因为这场决战的结果将导致中共政权更快垮台。时评人杨威评论说，无论特朗普和拜登都一直在用经济战、科技战削弱中共，尽量避免军事决战可能带来的损失和连带伤害。现在中共的严重误判和胡乱操作，将中美贸易战、经济战迅速推向了决战边缘，中南海想收兵却已经身不由己，中共的虚弱已经一览无遗。据体制内人士披露的消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传闻不断，而且有越发激烈之势，致使党魁习近平处于严峻的政治危机之中，其中涵盖民间灰色组织涌现。旅澳法学家袁鸿兵援引一份4月初中共公安部向省部级以上干部发出的内部参考文件显示，2025年第一季度，全国各地灰色组织，比如同学会、退伍军人战友会、农民工互助会等民间群体性组织大量涌现，引起高度警觉。据称内部参考文件中特别强调，这些组织在聚会中普遍地表现出对目前中国社会的不满，对中国政治治国方针的不满，而警告称如果中美关税战升温，经济进一步下滑，这些灰色组织很可能就会转化成对社会稳定产生巨大危害作用的政治组织。最为惊人的变局出现在军方，中共军方第三号人物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自3月11号全国人大闭幕会之后没有再公开露面。英国金融时报4月10号引述多重消息来源，称何卫东已经被免职，而且一直在度接受审查。何卫东和原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习近平的大秘书钟绍军，并称习近平在军中的铁三角。然而三人现在或者被调查，或者已经边缘化，足见习近平在军中的基础正在遭到重创。苗华曾经是习近平军中的人事操盘手，去年11月被查，官方到现在为止宣布进一步处理的情况。据袁鸿兵援引体制内消息人士说，苗华被关押审查第一日，即精神失控，彻夜未眠，疯狂交代。初步揭发超过80名军中人员，随后更在三位秘书的配合下供出多达1300名军职人员，包括近100名上将和中将级高官，这些军官多是习近平本人或者亲信提拔的。时评人蔡慎坤日前在他的自媒体节目中指出，中共军队反腐捉人有两个阶段， 最初是冲着张友侠来的，但到了四月之后查的全部都是习近平的亲信。袁洪兵说习近平在听取苗华交代的内容后一夜白头，可见习近平军中势力遭到清洗的力度之强远超预期。英国国会星期六十二号通过紧急法案，以维持英国钢铁公司旗下工厂继续运营。这个工厂由中国敬业集团持有。据法新社报道，英国政府随后宣布将接管英国钢铁工厂，而且不排除将它收归国有。这座位于英格兰北部的工厂陷入困境，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政府将通过立法介入拯救这间公司。在紧急召开罕见的周末会议上，英国国会无异议批准接管英国钢铁公司斯肯索普工厂的营运。这间工厂雇用数以千计的员工，是英国最后一间能够生产原钢的工厂，为英国建筑业、铁路运输等产业生产重要的钢铁。根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国会十二号晚上通过紧急法案后，官员准备好进行接管。一位政府官员指出，将英国钢铁公司收归国有可能是下一步的举措。首相斯塔默亦坚称考虑采取任何方案以确保钢铁产业的未来。在这件事件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据英国泰晤士报十二号报道，英国钢铁公司的工人赶走试图进入工厂关键区域的中国高层代表团，阻止他们进入工厂的重要区域。英国国会两院是在复活节休会期临时复会后批准这项法案的。授权商务部部长雷诺兹指挥英国钢铁公司的员工和运营，并订购原材料，以确保在斯肯索普地区的生产活动能够持续进行。路透社亦引述雷诺兹的话，英国钢铁公司全面国有化是供考虑的选项。中国多地出现大风、阵雨等极端灾难气候。重庆市公开数据显示，从10号晚上到11号早晨，重庆一夜雷电活动的次数超过6000次，导致上百人出现雷暴哮喘，各大医院急诊室因此排起了长队。短短4个钟头，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诊了310名雷暴哮喘患者，重庆市中医院急诊室接诊患者120多人。根据患者何女士的讲法，11号凌晨窗外风雨大作，随即她出现呼吸很困难，有咳嗽症状，而且越发严重，根本无法入睡，只好前往医院急诊。经过检查，何女士出现了雷暴哮喘，重庆市中医院急诊 ICU 南桥治院部主任罗珍春说，这个是因为雷暴天气导致空气当中粉尘、花粉等悬浮物的浓度短时间急剧增加，吸入者产生了呼吸道不适的反应，继而引发雷暴哮喘。雷暴哮喘患者中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患病率高达 60% 至 99%。 12号开始到14号，中国多地的极端大风天气已经突破历史极端数值，京津地区风力达到14级，引发多地抢购潮。北京全市2200万居民被要求非必要不外出，河北省最大风力超过13级。此外，网络社交媒体亦流传安徽芜湖当地的外卖员在途经小区的时候，被当地大风造成的建筑物瓷砖跌落砸伤的影片，引发网络热议。很多中国民众都认为现在的大风灾害天气已经达到极其罕见的程度。亦有网民讽刺说，老辈说这个风有来历，叫黄煞风，崇祯上吊的那年北京刮过一次，袁世凯断气那年亦刮过一次，今年又来了，北京老人的心里面都在那里咕咕下。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
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